既然中华大地上的城市是从更古老的农耕聚落一步步扩大而来的，就基本上不存在外来的和尚好念经的现象。部落的信仰工作主要由部落自己的首领及其亲属代劳了。部落首领既是行政长官，也是宗教首领，当然也是祭祀祖先的族长。或者即便他们不是每个角色都担任，也是由自己的亲族来分担某些角色。每个部落的成员在血缘关系上是亲密的，因此在部落内部对共同祖先的崇拜就变得比对共同神灵的信仰更重要，或者说更有利于首领统治民众和团结民众。很多时候部落的祖先就相当于本族群的神灵一样的存在。即便各个部落组成了部落联盟，朝着最早的中国迈进，对于共同祖先的崇拜仍然是维系血缘关系较近的部落之间以及部落内部团结一致的精神武器。因为广阔的中原大地是农耕沃土，广泛的部落联盟以农耕为根基，正是注重血缘关系的农民塑造了最早的中国，所以祖先崇拜也就成为最早的中国的精神根脉和信仰支柱。最早的中国即是祖先的家国，一方水土养一方人，最早的中国是本土物产与思想文化的漫长积淀，外来物产与异域文化的涓涓流入，以及气候巨变合力孕育出来的文明果实。当中华大地一脚跨入文明古国的殿堂时，等待我们祖先的命运并不是岁月静好的田园恋歌，而是疾风暴雨的文明碰撞。小贴士：虫牙里藏着陶寺人民食谱。现代人只要条件允许，每天都会刷牙，牙医甚至建议每次用餐之后都应该刷牙。刷牙的一个重要目的是防止龋齿，龋齿也叫虫牙、蛀牙，很多因素都可能会造成龋齿。但是一般来说，食物中所含有的糖分是我们牙齿的最大敌人。古代人的牙齿卫生问题更严重，他们所吃的食物中所含的碳水化合物分解后滋生能够分泌酸性物质的细菌，腐蚀牙齿形成龋齿。外国学者们经过统计发现，古代的狩猎采集人群的龋齿发生比例为0%到5.3%，平均为1.3%。狩猎采集和农业混合经济人群的龋齿发生比例为0.44%到10.3%，平均为4.8%。农业人群的龋齿发生比例最高，为2.1%到26.9%，平均为8.6%。另有学者指出，以游牧生活为主的古代人群的龋齿发生比例最低，只有0.2%到0.9%。也就是说，越是依赖农作物粮食，摄入的碳水化合物越多，古人的龋齿发生比例就越高。于是，通过分析古代人群的龋齿发生比例，学者们就可以一窥他们的饮食结构，进而推断他们所身处的社会阶段。就拿山西陶寺文化来说，这个古老文化活跃在距今4300到3900年前，与陕西石卯文化的年代大致相当。陶寺遗址中有墓葬和灰坑，里面分别出土了人类骨骼。从随葬品和建筑规格看，墓葬人群应该是陶寺文化的上层贵族，灰坑人群则是平民百姓。对陶寺遗址的植物考古表明，陶寺文化的农业已经比较发达，种植的农作物以粟为主。另外，对陶寺遗址出土动物骨骼的统计分析表明，哺乳动物占有绝对优势，包括猪、牛、羊和狗等，其中猪骨最多。据此推测，当时陶寺人群获取肉食的来源主要是驯化动物。那么陶寺人群的食谱是怎样的呢？通过对古人遗骸牙齿中龋齿的统计，学者们发现陶寺人群的龋齿率大概在 3%， 其中墓葬人群 2.9%， 灰坑人群 3.1%， 两者差别不大。 看起来陶寺人群虽然拥有了出色的农作物和农业技术，但是他们的饮食结构中包含相当多的非碳水化合物，比如肉类，使得他们的龋齿率并不高。还有的学者分析了陶寺人群牙齿的磨损情况，发现他们的牙齿磨损也不严重，这显然与他们食谱中有很多柔软的肉类有关。而且对人骨中微量元素的分析揭示出，陶寺人群在早期和晚期的食肉量基本没有变化，说明他们的食谱挺固定的。从陶寺文化的案例看，即使古人掌握了很好的农耕技术，也并不一定就要让农作物主粮占据食谱的绝大部分。植物性的主粮只能提供更多的能量，而在口感和营养上是比较糟糕的。因此，古人在有条件获得其他食物，特别是肉类的情况下，还是会让自己的餐桌尽量丰富起来。类似的例子还有红山文化，比陶寺文化更早的东北地区古文化。红山人群的龋齿率为 1%-2%， 这当然和红山文化的农业水平可能比陶寺文化低一点有关系，但也说明红山人群能够获得其他食物来源，特别是由于靠近丛林和草原，可以通过狩猎或畜牧获得肉食，因此不必过度依赖农耕获得的粮食。陶寺文化的消失是比较突然的，在末期那里发生了激烈的动荡，宫殿和城墙被毁，贵族墓地遭到破坏，很多人被杀害。对于陶寺文化的结束到底是内部叛乱还是外来入侵导致的，学者们还在争论中。至少我们从龋齿反映的食谱来看，陶寺文化的上层贵族与下层百姓在饮食上是比较相近的，不太容易产生内部激烈冲突。小小的虫牙好似穿越时空的芯片，提供给人们了解古老文化的宝贵信息。